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然后第五章第九节第五章我们是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要是一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幽暗的这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这么多。我想昨天我们已经把打了一个相当好的根基，我们把一些关于以弗所书一些很必要的一些基本上的背景，我们大概一一的都做了一番的交代。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根据这些已经说过的，我相信有些图画已经在弟兄姊妹的脑海里面，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这个整卷的书。这卷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个，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只有两封书信只有他一个人具名的，我是指的特别指的教会的书信来说，就是三本七自书不算，因为那个是给个人的。但是呢，真是讲到给教会的书信里面，那么只有以弗所书他一个人具名，还有就是罗马书。因为这两本书呢，很明显的是讲到启示，关于救恩的启示。所以这个不是交通的问题，这不是保罗跟提摩太可以在一起做的。因为神既然把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给了保罗，那保罗当然要对那个光来负责的。所以你就注意到说，以弗所书是保罗自己具名，罗马书也是保罗自己具名。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到了他第三组，可以说到了第二组，尤其是他属灵生命的第二个阶段，大概得救22年以后，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到了高峰，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他的工作呢也是到了高峰。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借着他写第二组的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临前跟临后。那么我们说过，这是他大概写以弗所书以前5年写的。那么5年以后呢，圣灵把他更带上一层楼， 几乎同样是罗马书，同样讲的救恩，但是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是比罗马书更高。那罗马书是绝对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也是从地上开始讲起，然后到了第八章才讲到天上，所以这是罗马书的特点。那么就着以弗所书呢，很明显的是从天上讲到地上，这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注意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说过了，保罗当他在监狱里面，这个也许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在那以前神用他，神自由地用他。当神把那个水坝，生命水的水坝挪走以后，虽然保罗隐藏了11年，但11年以后，你看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流，不断地流出去，结果有3次的环游不到，那么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把基督新疆之际就带到哪里，他到处都是带着基督香气到处发生的。所以这个是得胜的保罗，是凯旋的保罗。你看见一个人为了主忙忙碌，他没有一分钟为他自己，他觉得他活是为了主，他死也是为了主。如果活就要像样子活，活就要活泼的活，让神在他上能够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我们知道当主使用他的时候，好像你看见很快的，你看见到了到了德就差不多22年了，那这个时候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到了高峰，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2只手结果就被监禁起来，从此他就失去自由了。所以昨天呢，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那么在那个背景底下你来读以弗所书，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收获就不一样。那么我们特别说过，就是他个人的经历来说，圣灵的的确确让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你比较从前的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你看见他经历的从前所没有经历的，毫无问题，天向他开启。毫无疑问的，他本来也许因着环境、因着软弱、因着苦难，他看着他自己的伤口，他看着自己的锁链，这个人就越陷越深，就陷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那么不止保罗如此，你记得以利亚也是这样，当他被追杀的时候，被追赶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就躲在山洞里面，后来神把他从山洞里面找出来，然后神对他说话，神要叫他从他自己的窠子里面拯救出来。那么他看见有火，神不在其中，地震火也不在其中，烈风神也不在其中。那么在这些事情以后呢，结果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虽然微小，但是果然是把这个以利亚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他觉得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爱着，他觉得全天下只有一个人向主忠心，结果他们还要杀害我。结果那个微小的声音就让他知道说，神为着他自己的见证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像以利亚这样的人多得很，最少有7000人。所以这个伟大的以利亚因着这个微小的声音，他就被缩小再缩小，本来是一个，现在变成1/7000，本来他以为他是唯一的向主忠心的，结果你看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就叫这个以利亚变得更小。以利亚早死，以利亚寻求死，就证明说他已经落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了。保罗也这样，你看看情何以堪，这样一个会做工的保罗，这样一个向主忠心的保罗，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保罗也几乎在神的家里面境中，那么为什么忽然间像晴天霹雳一样？结果你还记得，就是那次的暴动，店门一关了，好像从此以后工作的门也向保罗关了。然后保罗带着锁链，我们还记得经过船难，最后呢就到了这个罗马。那么在罗马监狱里面， 我们相信有一段沉淀的时间，我们相信他很自然地把他的慢，当他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虽然他有他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他在主里安静下来的时候，慢慢主就对他说话了。然后呢，以弗所的话尤其很清楚的，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保罗已经从他自己的科子里面蒙了拯救。那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在他自己所写的书信里面。所以现在因为他学了一些属灵的功课，他怎样从自己里面得到拯救，他怎样的从整个一个环境里面能够得到拯救，整个的环境和整个的苦难好像地心吸力一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但是感谢主，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是因那个能力本来就在他里面。我们的主不止已经复活，而且已经升天，这位荣耀的基督住在保罗的里面。现在特别保罗经过监狱的环境，好像茧一样，在那个茧的那个情形底下，那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结果最后我们看见保罗乃像蝴蝶一样，有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升天的生命。所以当他翱翔在空中的时候，他就把他所看见交通了给我，他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同样是救恩。但是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从人的角度看，但是等到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从天上看，所以他能够从神永远的旨意看起。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和别的书信不一样，这就是同样是以弗所书，同样是保罗单独具名的，但是你看见以弗所书和罗马书就有许多的不同。那么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能够和罗马书比较一下，我相信一定会得着许多的帮助。那么因为整本的书是从天上开始，从永远开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卷书很难读，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自己做中心的，我们本来就是觉得所有地上的一切是最亲切的、最实在的。那么遥远的太空、遥远的天上好像离开我们非常非常的远，但是不要再忘记基督本来就坐在天上，我们知道说神乃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所以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事，老早老早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不止被带到天上，保罗也被带到永远，过去的永远，然后他仿佛能听见父神心跳的声音，圣灵在这个时候就把父神心中的目的、心中的他的旨意就向保罗开启。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保罗是何等的人，保罗蒙了何等的恩典。你看见虽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虽然他被监禁了，但他看见的异象是个荣耀的异象。本来不错，保罗是个世界人，他拥抱的世界不只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也包括希腊的文化世界，也包括罗马的军事和政治的世界。你看见他所拥抱的这个世界，本来他是个世界人，那么神也借着他，因为他是世界人，所以就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不止送到希伯来的世界，也送到这个希腊的世界，也送到罗马世界。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一生，他无论到哪里，你看见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因为当主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有明显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话，有拉丁文，有希伯来文，也有希腊文。所以这三种文字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主说他若被吸引，就他被若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等到福音做成功了以后，神拣选了一个器皿叫做保罗，因为他是个世界人，所以他能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主给保罗看见他的格局太小，他的器皿太小，